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这里还是回归到啊，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来回归一下，来讨论一下2023年的我个人的啊，最佳的看过的最佳的一些日剧啊，回盘点好吗？然后我的这个盘点呢，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别人可能就是说只盘点十部嘛，我要盘点22部，数量上就比远超很多人啊，因为大家最喜欢搞十佳嘛，但是。受制于这个时间现场，我已经说过了，我可能会把大量内容啊会放在那个充电视频啊，这点大家也能理解，对吧？就大家如果对我比较信任的，很喜欢看我讲日剧的啊，可以来看我的充电视频啊，价格也不高，反正就30块钱一个月，对吧？好，那么好，现在开始啊，那么就是第22部，我前面的铺垫太长了，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铺垫也拉到那个充电里面，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没有人可能有耐心、有时间可以看完我这么可能超过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这么长的节目啊！已经讲了16分钟了，我们来看这个第22部日剧啊，名字叫《听我的电波吧》，对吧？这个就是前面说过的漫改剧啊。然后我是冲着平野绫和北村一辉啊这两个演员去看的。平野绫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喜欢看那个就是《凉宫春日》嘛，对吧？凉宫春日的时候，他是那个声优啊，在里面给那个团长配音的嘛，我当时就很喜欢。后来他又配了那个犬子方啊，那个我很喜欢。他给我配了我2部特别喜欢的动画的女主角，是吧？包括我后来看过平野绫的一些上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我也觉得她都很有意思。所以她是我最喜欢的女性的这个声优啊，没有就是没有之一的，就是 top one，top one 啊，唯一的。而且我基本上。很少特别会在意这些声优啊，但是平野绫是我最喜欢的声优，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说我这部剧啊，看到平野绫有，我就特别想看啊。然后北村一辉啊，是比较期待的。北村一辉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成都的朋友叫头发啊，他很喜欢北村一辉，他觉得北村一辉就是很有大叔的感觉，是吧？然后后来我在他推荐下面看了一下。包括像《昼颜》是吧，里面的北村一辉，我觉得是他挺适合演这种颓废的大叔的角色啊，就是那种失业的，然后有点艺术才华的，但很颓废的，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的有一部日剧啊，叫这个《我们离婚吧》，是奈飞网飞做的，里面有一个演员叫看一下，这个演员叫井户亮啊，是吧？井户亮这个角色啊，就是说有点像的。井户亮在这个《我们离婚吧》里面也是演了一个类似的啊，这种就是很颓废的，无业游民、高等游民，应该说高等游民啊。这里面一样啊，就是《昼颜》里面的那个北村一辉也差不多嘛。反正我很喜欢这种角色的，因为可能跟我自己情况比较像，高等游民。然后，但是啊，我说实话，这个听我的电波吧，让我看的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我看了前面几集啊，我后面没有看完。我觉得他前面几集首先这个节奏有点拖沓，而且就是有点套路化，就每一集啊好像可能会出一点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波澜不惊，最后都完美的解决了。关键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让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啊。反正我反正是个人更喜欢日本这些就是昭和年代的大叔啊，比如说。就现在基本上40多岁的那些啊，像北村一辉啊、坂町隆史啊、阿部宽啊，基本上都是对吧？就跟我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年龄还大一点的啊，这些70后的日本演员，是我最喜欢的这批男演员啊，包括小田切让、松田龙平，对吧？松田龙平可能小一点，反正切让好像也是77年吧，反正跟我年龄也差不多啊，基本上都是70后。啊，基本上都是快要接近50的这批男演员是我最喜欢的啊，因为这是我在20年前就喜欢的啊。就是最早开始看日剧的时候就喜欢这批，男演员，看着他们这样成长过来的啊，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说，可能都是演配角嘛，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啊，但是，当初的这个记忆还在，当初的感情还在啊，所以说还是很喜欢这批演员。反正这部剧就是一般，好，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吧？对这个，换跳跳跳，21名是格雷斯的轨迹啊，也叫格雷斯的履历。那么。哎，那么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直播间直播的。我们来顺带看一下直播间的那个弹幕，好吧？直播间弹幕啊，首先是那个全某人一高刚，目标组了当游戏，因为我之前直播时候一直打游戏，是吧？然后薄荷 VV 啊，这是我直播间的，基本上就是每次我直播他都会来的。他说 啊，不错不错，第一次看见老高直播做节目是吧？非常喜欢。好，然后就是第三个啊，就是朝太阳奔驰的骏马，他说关于漫改前面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就田中小姐的原作因为漫改电视剧的事情就自杀了嘛啊，对，这个可以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前段时间啊，其实这部日剧本来我也挺期待的，叫《田中小姐》啊，它的田中小姐同样也是有两个女演员，都是《重启人生》里面的和那个《周日晚上》左右的。这两部剧的两个主演啊，一起搭档合作的，但是我后来没有追，但是结果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部日剧的原作，就是这部也是漫改的嘛，这个漫画的原作者，据说啊，就是说他被改得面目全非，特别是他的结局啊，是完全违背了这个漫画的这个想表达的主题，所以他也向好像电视台反映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就这个。田中小姐这部漫画的这个原作者啊，最后就自杀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在我的这个日剧群里面啊，是看到了啊。大家对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日剧群，在节目最后会有那个加入日剧群的方式啊，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就可以啊。这里就是说我当时也提到了，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反映了这个日本电视台的这种传统的啊这种就是制作节目的方式就不太尊重啊，其实是不太尊重原作者的，啊，他们可以任意的改编你的作品，对吧？甚至完全违背，关键是违背了你这个中心思想。我们以前不是那个中学时候一直讲中心思想嘛，就是把你的中心思想完全扭曲了，180度的扭曲了，对吧？哎，所以说，田中小姐这件事情啊，反映出来这个看似日本是比较开放民主的，但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一套。很，怎么说？很传统的一种潜规则在里面，然后你很难去打破，是吧？靠一个人是很难去打破这种事情，可能肯定已经不止第一次发生了啊。直到因为是田中小姐这个作者，她可能是自杀了，对吧？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之前可能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说，目前像网飞这样的这些外来的啊，这些。开始进入到日本的这个同样日剧市场去制作，我觉得是对，整个日剧的这种改革啊和制作都是有相当好的这个良性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像网飞这样的这种才能改变这个日剧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弊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我不了解国产剧啊，我这里就可能瞎说一下。但我觉得可能人家不管怎么样，日剧每年出来的整体水准应该还是要高于国产剧吧？这个我不了解啊。虽然最近有个《繁花》，对吧？但《繁花》也不是该怎么讲？这个是反正我就不讲了，好吧？反正这种有争议的话题，我就不这么讲了。总而言之啊，就反正我们还谈日剧吧，就是说这种事情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好。正好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我前面提到那个 Soda 啊，糖和沙漠，他现在就在我的直播间啊，他在看我的这个录这期节目，但是他很忙是吧？不然的话我就想邀请他来跟我一起做了。他说流媒体要改变日剧市场也蛮难的，对的，这个他就是积重难返，有一句成语啊叫积重难返，对吧？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讲侬光靠一家头是太难了，可能要靠很多人觉醒，对吧？很多人去抗争。才会改变啊！这个日本号称是民主开放，但他们其实跟欧美的真正的美国和英国还是不太一样啊。相对来说，我觉得他有很多问题还是比较保守的，对，而且他喜欢捂在里面，一呼吸捂了，上海话叫捂了一下，对吧？就是不公开啊，最好靠这个什么文刊周刊、文春那个，对吧？文春炮才能把这些藏在里面的这些龌龊的么子才能挖出来，对吧？好。我们还是回归到我的2023年这个日剧盘点啊，因为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日剧的制作体制啊，这个编剧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吧？其实这些话题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抱着消遣嘛，对吧？所以这个跟电影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啊。这个我也没有说我要去批判它什么，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好，还是回归到我们第20名，第20名呢也是一部很特别的日剧，叫《我早就死啦》啊，《我早就死啦》是一部比较冷门的日剧啊。好，在说这部日剧之前，砂糖又有话说了。他在直播间弹幕里面说：“他说今年算日剧流量计算的元年啊，收视率别看了，对吧？因为今年啊，就是日剧流量计算要有一个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以 TV12 啊，就是有很多个好几个 APP，的播放量啊，可能以后会以这个更为重要。我前面已经在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提过了啊，所以传统的这个民放电视台这个自己统计这些收视率啊，大家其实现在不用完全很在意，对吧？然后他后面说到，对，新闻记者以前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也是那个铃木保奈美，对吧？《东京爱情故事》铃木保奈美主演的啊，一部很经典的日剧。然后沙糖也说到，新闻记者这部日剧里面也是啊，最后女主角只能找沈恩京啊，是吧？哎，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跟韩国的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去看韩国电影，不是有很多拍了之后，它直接就是可以引起社会震动，到最后法律。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都可以去修改，对吧？因为一部电影可以直接触动到法律，可以去把一些他先前的一些没有纳进法律的这些就是东西可以修改，修改新的法律，把这些问题来解决。所以韩国是可以通过文化艺术来推动他们的社会民生的进步的，就韩国是可以的，但是日本就做不到。嗨，因为日本只有一个文村，是吧？可能要至少来100个文村，再来100个网飞。我们再来看看砂糖在说什么。步步晚安啊，说老高看过青年漫画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就是我先前还做过很多那个青年漫画的那个主题啊，在我们现在要讨论日剧。然后他说啊，那个叫新闻女郎是吧？跟我是刚下新闻记者啊，对对对，新闻记者，我是新闻女郎，我刚出来，新闻记者。啊，新闻记者没有看过，那是跟我串起来了。铃木保奈美那个叫新闻女郎，我搞错了。好，我们来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啊。所以说，你可见这是日本和韩国的一个重大区别，对吧？好，我们还说到这个第20部，我早就死了啊。所以你们看啊，你们看我的节目，其实会有获得很多知识的，这 跟其他的 UP 主讲日剧不一样。其他 UP 主日剧日日讲日剧的啊，伊拉可能就首先来一个什么。AI 人生就是那个不是自己讲的，对吧？用一个什么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六小龄童嘛，他们可能用六小龄童的一个配音，对吧？把自己的文案就直接全部用六小龄童来让他念了，对吧？这种反而播放量还很高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做法是什么呢？他也不跟你讲日剧，他就把日剧当中的一些磕 CP 的镜头啊，全部都给你剪在一起，是吧？这种播放量也是最高的。但是这种事情我都是不会做的，哎，我就是最传统的，我就是要跟大家来聊，很纯粹的来聊日剧本身。我很讨厌啊，这种什么，就这种方式来骗这个播放量啊，而且我也不擅长做这个的，我还是很传统的。好，我们还说到第20部，叫我早就死了。我早就死了呢，这个是首先我冲着他这个死后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独特的设定去看，我觉得有带一点就是那种怎么说玄学，对吧？因为关于人死掉以后的这个世界嘛，但日本人你知道的，他们拍来拍去，其实还是最后是。一个科幻片啊，都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失之愈合，你们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他可以把一部看似很科幻设定，拍到最后还是在讲一些人情世故，对吧？讲一些日常的东西，啊，就是板垣瑞二嘛，就拍到最后还是变成板垣瑞二那一套东西。所以这个部剧也是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主演是影帝柳乐优弥嘛，我还是比较喜欢柳乐优弥的，对吧？所以我就冲着他去看了，一个是他的设定，一个是影帝。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然后其中有一句台词叫"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跳舞"啊，这句话如果把跳舞改成羽毛球啊，这就是我的心声，对吧？我想和大家一起打羽毛球。另外呢，还有就是女儿啊，她当中有一个一直没有舍得妈妈给她的500日元啊，她一直没有舍得用啊，这里也是很戳的。对，日本人是非常擅长刻画这种青花，因为无上黑你我亏繁花，对吧？好，所以说每个人都背负了一个心酸的过去，是吧？所以说，就说你把这个过去呢，心酸过去放下来了，你就可以成佛了，就是这部剧要讲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所以回归到它看似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啊，讲来讲去还是一个家庭剧啊，就是一个讲一些日常的东西。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砂糖啊，砂糖现在没有说话啊，我们继续来讲，来讲那个继续讲下去啊，第19部，好吧，第19部。哎呀，我讲的已经出汗了，朋友们，我一下已经出汗了，我里面已经出汗了啊，比较激动而且我穿了一件有带领子的，这个领子太高了啊。好，第19部叫《血界风云》，编剧呢同样是笨蛋节奏啊，就重启人生的那个编剧，好吧？ 主演是我特别喜欢的日本演员松田龙平。然后呢，按理说，就是说我最喜欢编剧加我最喜欢演员，我当时一看，我觉得那这部剧我就追定了嘛，我期待值很高，哎，这部剧可以作为我的黑榜，小莫不是要搞黑榜红榜嘛，这部剧倒是可以作为黑榜，对，这部我期待值很高，但我特别失望，失望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漫画感太强了，那我不如直接看漫画，对吧？就是它完完全全啊，就像看漫画一样，就说你看不到松田龙平的演技了。那懂吧？就是说，你要把一部漫画也可以改编，但是至少让演员在里面有发挥演技吧。就是不要像一个皮套人，对吧？就是皮套一层皮嘛，就换一个演员也可以演。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啊，这部剧完全失败啊！那么好的演员，那么好的编剧啊，但是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是跟漫画有关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跟导演有关，还不知道什么，反正就是拍出来让人很失望啊。这部剧我后面。还是给力给力，日剧叫给力给力嘛，应该是吧？叫就是勉强，我们很勉强，我非常给力给力的把这部剧终于看完了，今天刚刚看完的，然后我真的觉得，哎呀，我没有话好说了，好吧？反正就是黑榜嘛，黑榜，浪费了时间，好吧？就是太传统了。然后里面，而且松田龙平给他演对手戏的又是这个女演员，同样就是 AKB48 的嘛，也是那个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叫什么。对，这个演员叫西野七濑，对吧？西野七濑，西野七濑是最近这几年好像拍这个电影和日剧比较多的啊，一个前 AKB48 的，对吧？那么西野七濑之前不是在《0.5的男人》刚刚跟那个松田龙平合作过嘛，然后这次又在这个《血溅风云》当中再次两个人又是合作啊，但是这两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火花，松田龙平我去弄一句啊。以后不要找女演员拍戏，你以后就大胆的去拍那些同志剧，或者说你就跟男演员去演对手戏，特别是找英泰，好吧？或者找浅野忠信也可以啊，然后实在不行可以找我最喜欢的小田切让啊，反正你跟男演员演都有 CP 感，但是你跟女演员演没有一部有 CP 感，就是你感觉就是在演戏，没有任何的火花，对吧？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所以松田龙平，他只要去找一个有女演员去演戏，就完蛋了。这部剧的感情戏就不用看了，完蛋了，完蛋了。然后还跟西野七濑连续搭档两次，但是没有任何的火花，好吧，看得难受死了。好好好，来，我们又来砂糖，又来开始讲闲话了啊！砂糖一不高连麦，一来直播间拼命的讲话。砂糖说啊，台剧有很多，对《不良执念》《青厨师》啊，《有生之年》对，对我也建议大家来看台剧啊。其实台剧的水准是远高于国产剧的啊。这句话也欢迎来跟我那个叫什么，来跟我批，就是批，就是说怎么说，跟我讨论，对，跟我讨论。但是不要黑我，我也这么觉得。然后他说陆剧啊，去年最好的是《漫长季节》，对对对，《漫长季节》。然后因为《漫长季节》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那个秦昊，对吧？然后那个。繁花里面有我很喜欢的这个黄觉，哎，所以说啊，就是我喜欢的演员，对吧？我最喜欢的中国的演员，在这个演的这些连续剧啊，水平也是最高的，是吧？哎，黄觉啊，秦昊啊这些，当然胡歌，对吧？那么这个马伊琍啊，那个唐嫣啊，对吧？好好，那么西野七濑，对呀，林也我前面说过了，这么一说啊，那个朝太阳奔驰的骏马说，这么一说呢？改编还真的是为难，这个度该怎么把握啊？其实改编，对，改编的话是很难，就是你既要有原著的东西，对吧？同时要有一编剧，就是怎么说，导演和编剧要，你要把原著的东西稍微要改一下，就是加入你自己的东西啊。对，这个就有点像什么音乐当中的叫 remix，你们知道吗？就 remix 叫混音啊。然后就是说把别人的作品拿过来。然后做一下改动，编曲上做一些变化，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新的东西啊，变成一首新的作品，就是 remix 混音版本嘛。有很多歌有混音版本的，这个就很像，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考验，我觉得很考验编剧和导演的水平啊。然后你们也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日本，不是这几年有很多的一些漫改的这些真人版电影嘛？不是大部分的口碑都是很差嘛，对吧？然后被原著粉丝疯狂喷嘛。不仅是日本的粉丝在喷，中国的粉丝一样在喷，全世界的粉丝都在喷，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是那么好改编的。这些 IP 主要是因为这些 IP 有那个值钱嘛。然后啊，对对对，我这里纠正一下，我又犯错了啊。西野七濑，我记得他不是 AKB48 的， 是乃木坂46，对吧？我又搞错了，可见我对日本的偶像有多么的不关心。然后那个骏马抽到大渡田与三名前夫，对，那个是2023年，不是2023年，所以我没有提嘛，对吧？好，他说，然后沙漠又补充了，他说陆剧、陆剧、台剧也是国产剧，对对对，这个要讲清楚啊，因为台湾也是中国的，对吧？台剧也是国产剧，就我们说的是一个是中国大陆剧，对吧？一个是台湾剧啊，这个，但是不能说不能分开来，不能说台剧就不是国产剧了，对吧？好好好，这个要纠正说明一下。
您喜欢日本电影、日剧的朋友，加入优生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加入方式，请加我个人微信：GORGIAS，邀请加入。